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9月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星期一向东部海域发射3枚弹道导弹；香港立法会选举落幕，非建制派力保否决权；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支持率上升，直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今天是美国的劳工节，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当劳工们为争取职场的公平工资和尊严发声时，他们证实了美国的经历。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新闻。韩国军方说，朝鲜星期一向其东部海域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韩军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一发布一份声明说，导弹是在当地时间中午左右从朝鲜的黄海北道发射的。韩联社说，目前还不知道导弹的类型以及发射距离。与此同时，世界领导人聚集在中国杭州，参加为期2天的由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组成的20国集团峰会。就在导弹发射的几个小时之前，韩国总统朴槿惠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间隙举行了会晤。韩联社说，朴槿惠总统警告中国领导人，平壤愈演愈烈的挑衅行为，包括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射，已经严重损害该地区的和平，并且对首尔和北京的关系构成威胁。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主席告诉韩国领导人，北京反对在韩国部署美国建造的萨德反导系统。首尔表示，萨德系统旨在反击有可能来自朝鲜的导弹袭击。在美国庆祝劳工节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一封致全美劳工的公开信中说，当劳工们为争取职场的公平工资和尊严而发声时，他们证实了美国的经历。劳工节1894年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联邦假日，美国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纪念这个节日。奥巴马说，上世纪初，美国劳工团结起来争取职场尊严和正义，他们挺身而出举行游行，并大声疾呼，要求得到每周40小时工作日、加班费、最低工资，以及为改善薪酬和福利而组织起来的权利。这些经过艰苦奋斗所取得的胜利，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中产阶级的基石。奥巴马表示，如果他今天要找一份能为自己的家庭提供某些保障的工作，他说，我会加入工会。奥巴马说，历史表明，工薪家庭在这个国家可以得到公平的机会，但只有在我们愿意组织起来并为之而战的情况下，这才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很多年前以社区组织者的身份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虽然过去30年工会成员的人数在持续减少，但是工会组织几十年前努力争取的劳工福利，如今在美国大多数职场已经司空见惯，包括每周5天工作日以及由雇主提供医保和有薪假期等。许多工会成员如今在地方、州、联邦政府部门从事白领工作，而不像劳工运动开始时在布满沙砾的工厂工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昨天举行的立法会的选举，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之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的投票9月5号零时全部结束。这次立法会换届选举竞争激烈，气氛炽烈，投票人数创下了新的纪录，包括泛民和本土的非建制派不仅成功保住立法会关键的三分之一否决权，还有新的斩获，令亲中的建制派力图夺取立法会主导权的努力失败。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官方统计，有近220万选民参与包括港岛、九龙西、九龙东、新界西和新界东的五个地区直选，以及包括超级区域会在内的多个功能组别的投票，各选出35位议员，投票率达到近 58%， 超过上一届立法会选举近 5%， 创下历史纪录。而非建制派总共获得30个议席，比上一届多出3席。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泛民阵营协调组织民主动力的创建人郑宇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创纪录的投票率反映香港市民在雨伞运动之后对政治的关心以及求变心理。他说，
投票率呢是创新高，反映了香港人是希望用这个选举呢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香港人对于政改的支持，对当局民主的支持绝对没有了走下坡。整个反对派呢的票率比较高，但应该是维持播放的过往的55%以上的。
据港媒报道，在五区直选选前弃保效应下，多数候选人打出告急牌，令选情下午起不断升温。在投票率较高的港岛及九龙区的多个票站，出现选民投票长龙，要轮候一个小时甚至超过两个小时才能投票。而到了晚上人流更多，多个票站在晚10:30投票结束后，仍有数百人甚至近千人等候投票。不过也有少数选民表示是为了自行配票，留至入夜看清形势后才赶到票站做救兵。以港岛区泛民票仓太古城为例，该区投票站从中午便开始出现人龙，到9月5日凌晨2点还有许多人等待投票。据悉一些人未能投票，有选民质疑政府搞小动作炮轰选举事务处安排失当。由于非建制派候选人众多，呈现空前碎片化，出现相互分薄票源，很可能让泛民主派失去地区直选分组点票否决权和立法会关键三分之一否决权的危急局面。泛民政党纷纷告急，并在选前一天出现弃选和策略配票，令弃保效应产生。投票结果显示，非建制派转危为安，在五区直选中不仅保住上届的18席，还多得一席。不过一直希望泛民候选人提名能够协调的郑宇硕教授表示，尽管反对派得票率很高，但是没有转化成应该获得的一席。他说，
由于我们的候选人过多，选票分散，所以从所得一席这个角度来看呢，还是比以前的多大概一席左右，是没有太多的掌握，亏的投票率保障我们呢，避免呢出现我们的失败。这从赢的机会的数目来说呢，就不能算是很成功了。
非建制派在九龙东、新界西都因为分票严重而各失去至少一席，尽管非建制派的整体得票率要高过建制派。这次立法会选举的另一个特点是新人辈出，无论建制派还是传统泛民政党都有新人接班安排。泛民方面尤以民主党最为成功，四位接棒新人成功当选，而公民党也有两人接班成功。此外，雨伞运动期间的风云人物之一的前学联常委、秘书长罗冠聪 以新成立的香港众志主席的身份参选，在港岛区夺取一席。受到被取消参选资格的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支持的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也都当选。不过征战香港政坛几十年的工党主席李卓人、工党的资深议员何秀兰、民协的冯检基和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等人都因为票源分散或弃保效应而落选。郑宇硕教授表示，这次选举出现许多新人，一些政党完成世代交替，对民主运动是一个鼓舞。他说，
年轻人多了，生命孔多了，各代阵营就可以说是世代交替。从民主运动的角度来看呢，这些政党呢做好培养第七队的都是表现比较好，像公民党、民主党。
在新界东，作为很有希望当选的本土前的梁天琦替补的青年新政的梁颂恒，星期一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青年新政另一位在九龙西当选的尤慧珍进入立法会后所推动的政纲将是围绕香港的前途问题。他说，
主要是推动香港前途的问题，因为这一个是我们进立法会的一个主要的议题，然后我们其他的工作其实都是围着这一个去弄的一些政纲。
雨伞运动后成立的坚持本土、反对赤化、要求中港区隔的青年新政组织的召集人梁颂恒表示，青年新政两人一举入选立法会，反映了港人求变的愿望和心理。他说，
这是求变的，反映说香港人对一国两制还有基本法他们的不满，还有他们希望改变的一个心情吧。
此外，全港投票的工农组别的超级区域会选举到下午五点仍在点票，但预料泛民可获得五席中的三席。这次选举整体上顺利，没有严重选举舞弊的情况。一些报道称，仅出现少量的有人用身份证的复印件便从投票站主任处获得选票，另有人称多张选票出现替号，也就是事先已有划勾。还有选民投诉身份被冒认，比较严重的是挤出票站计算出的选票多于实际投票人数。在新界东将军澳的一处票站多出大约300张选票，点票工作曾一度停止两个小时，出现一些不满和鼓噪情况，官方派出几十名警察保护票站。选管会表示，目前暂时收到2200宗投诉，当中涉及选举广告的有700件，另外有500多起涉及选举资格。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世界卫生组织一个紧急情况委员会报告说，寨卡病毒及其与新生儿小头症和其他神经紊乱症状的关联构成的威胁仍然很高。该委员会表示，寨卡病毒的感染构成公共健康紧急情况，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该委员会警告说，寨卡病毒持续扩散，新的疫情爆发不断需要确认，最近的疫情出现在几内亚比绍和新加坡。该委员会说，世界各国必须保持警惕，采取措施遏制这种疾病。这个委员会表示，自从世卫组织今年2月1日宣布寨卡成为全球健康紧急情况以来，该委员会对这种病毒及其影响已经了解到了很多信息。另外，该委员会说，他们一直在教授人们如何控制这种病毒，保护自己不被蚊虫叮咬。世卫组织疫情爆发和健康紧急情况部主任彼得·萨拉玛说，已经训练卫生工作人员如何应对感染带来的后果，帮助妇女规划好自己的孕期，并应对新生儿脑部畸形的问题。
我们通过和科技界共同合作，了解到除了小头症之外，寨卡还会带来一系列并发症，包括听力和视力问题，乃至抽风。 我们现在称之为先天性寨卡病毒综合症，包括公立和私营在内的很多医疗机构都在致力于开发诊断试剂和疫苗。
巴西、美国和新加坡三国政府对小头症、格林巴利综合症及其他神经紊乱症状提供了信息。巴西政府报告说，没有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或者观众感染寨卡病毒的报告，并且表示即将到来的残奥会也是安全的。世卫组织再次重申之前的建议，那就是对于目前有寨卡病毒传播的国家，不应当有任何旅行或者贸易限制。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美国公共舆论民调中所获得支持率已经逐渐接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三个星期之后，两人将首次进行面对面的辩论。美国几个民调显示，克林顿领先于川普，不过川普正在迎头赶上，将两人的差距缩小至4%，甚至更小。几个星期前，两人的差距还在8%左右，尽管克林顿仍然在11月8日的大选日可能决定胜负的几个战场州处于微弱的领先地位。很多美国政治分析人士仍在预测，克林顿将成为第45任美国总统，首位美军女统帅。在奥巴马总统明年1月份离任时，他将入主白宫。但是分析人士近日来已经缩小了两位总统候选人胜负的几率。民调呈现的不确定性恰逢星期一到来的美国劳工节，对美国家庭来说，劳工节传统上意味着夏季假日的结束，孩子们新学期的开始。很多人也许会重新聚焦4年1度的总统大选。美国总统候选人的首场辩论定于9月26号举行，其余两场将在10月份举行。美国选民对两位总统候选人持有的不赞成观点达到历史新高。民调显示，很多选民投票更是为了表示反对川普或反对克林顿，而不是支持他们当中的某一位。另一方面，美国联邦调查局对美国选举系统的安全再次敲响警钟。这个星期的警告聚焦于伊利诺伊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投票人登记系统，俄罗斯又成了嫌疑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法格的报道。
在最近的网络袭击中，黑客获取了近20万伊利诺伊州投票人的个人信息，但是官员们称并没有投票记录被篡改或删除。亚利桑那州官员表示，他们的系统没有被入侵。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詹姆斯·安德鲁·里维斯通过 Skype 表示，如果俄罗斯是黑客袭击的幕后黑手，这可能是对11月大选的预言，或者仅仅是为了破坏信任。
俄罗斯的目标之一就是给竞选过程制造不确定性、怀疑和担忧，尽管他们被抓到了，也还是有助于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的近期目标是要让美国人对于选举进程是否安全感到不确定。这么看来，俄罗斯人做得还不错。
选举由本地官员来运作，而非联邦官员。全美共有7000多个地点，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设备和程序，所以专家们表示很难做到广泛的干扰。不过美国圣母大学的蒂莫西·卡罗内通过 Skype 表示，一些胜负难分的角逐可能会受到不良影响。
我感觉全国范围会有一些竞选遭遇网络攻击的问题，或是投票结果受到网络攻击的连累。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法律手续，那会花费不少时间。
专家称安保正在改善，同时他们也已经意识到系统的缺陷。今年有近3/4的美国选民的选票会有纸质副本，以防出现欺诈的质疑需要查证。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联邦政府正在考虑宣告投票系统对于国土安全来说是关键的基础设施。
那将使联邦政府和政府里的专家们在发现网络入侵、帮助这些网络的管理员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过距离选举只有几周的时间，专家们注意到并没有多少时间来大大的加强安保。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中国的之前呢，与日本首相安倍举行了会晤，俄日高层互动未来将更加频繁，双方关系呢全面升温。安倍更呼吁开始两国关系的新时代。有分析人士说，俄日拉近关系是对中国等邻国发出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与日本首相安倍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参崴举行了会晤，双方都强调将全面提升和发展两国关系。在中亚和阿富汗，两国会在安全领域更多携手合作，两人还讨论了朝鲜半岛的局势。普京说，针对长期困扰俄日关系的领土纠纷问题，双方有达成妥协的可能，但两国应该为此创造互信的气氛，并寻找途径使两国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都能够感到双赢，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有失败感。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不会拿自己的领土做交易。安倍说，他与普京是同代人，两人应该共同努力开辟双边关系的新时代。两人还确定普京将在12月15日访问日本，安倍期望能够在他的老家山口县接待普京，在平静安定的气氛中思考讨论两国关系。安倍还强调，作为邻居，日本将帮助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分析人士说，普京和安倍都在利用两国关系的升温对中国发出信号，与日本走近可增加俄罗斯与中国交手时的筹码，避免过度依赖和倒向中国，同时也使俄罗斯的远东资源不留给中国一家开发，让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资本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俄罗斯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说，普京和安倍都需要两国关系的升温，这意味着俄罗斯转向东方的外交不仅面向中国一家，转向东方还包括日本、印度等其他的亚洲国家，但中国仍然是俄罗斯东方外交最重要的方向。基斯塔诺夫说，毫无疑问，现阶段对俄罗斯来说，中国仍然比日本更加重要，无论是在安全和经济领域，中国都是俄罗斯的首要外交方向。俄罗斯不会在发展与日本的关系时牺牲中国，损害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但俄罗斯也不会与中国合作来共同反对日本。俄罗斯密切同中国的关系也不应该损害俄日关系。日本作为西方七国集团成员，在乌克兰危机后参加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但俄罗斯认为日本制裁轻描淡写，具有象征特点，日本是西方对俄制裁最薄弱的环节。因此普京12月份访日是俄日关系，特别是俄罗斯寻求打破西方制裁的标志性事件。俄日两国几个月前重新启动了因为乌克兰危机而中断的双方副外长级的定期磋商机制，两国这次决定将继续高层接触，让双边互动更加频繁。普京和安倍将在11月份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上再次会晤，这期间双方高级官员和相关专家也将讨论一些具体项目的实时落实，为两国领导人的峰会做准备。俄日两国这次还强调应该落实安倍今年5月份访问索契与普京会晤时所提出的8项发展计划，涉及在能源、城市建设、公共服务和医疗等众多领域双方展开合作。俄罗斯媒体说，远东发展落后，让当地居民纷纷离开，这使远东在面对崛起和人口稠密的中国时更显得危险空旷。日本的计划将提高远东对当地居民的吸引力。 可帮助普京总统减少压力，比如在日本的帮助下将会改善远东的医疗环境，双方也在讨论远东居民生病急诊时去日本治疗的可能。双方还讨论日本出资改善远东其他的基础设施，包括翻新升级当地主要城市位于黑龙江岸边的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伯利机场。日本北海道和萨哈林地区将开通更多的往返航班。俄罗斯还计划把主要能源企业的部分股权出售给日本，并呼吁日本加大对萨哈林能源项目的参与，同时期望日本能够在北极地区投资，在那里联合生产液化天然气。俄罗斯媒体记者说，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正在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上，今年日本和韩国大企的代表挤满了会场。日本这次派出大型商务代表团随同安倍一起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显示日本今天对俄罗斯的重视。而一年前，中国还是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主角。日本问题学者吉斯塔诺夫说，日本环顾四周，同中国的关系非常不好，同朝鲜敌对，同韩国的来往也并非一帆风顺，唯独同俄罗斯打交道时很顺利。吉斯塔诺夫说，在东北亚地区，日本只有同俄罗斯的关系目前还比较正常，安倍同普京加强关系，可借此向自己的邻居北京和首尔展示日本有能力同自己的另外一个邻居俄罗斯正常对话，寻求解决两国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安倍与普京以及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六还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参观了当地的水族馆，三国领袖还参加了由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主持的东方经济论坛的主场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商会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如果中国继续限制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流动，中国的 GDP 将下降。报告还警告说，涉及这个领域的保护主义政策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安全构成威胁。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美国商会星期四发布的报告说，许多政府正在以国家安全为由出台和实施可能会限制信息通信技术领域自由贸易与投资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报告认为，这些法规名义上是为了国家安全，但实质上是以贸易保护为目的，为本土企业创造竞争优势，扫除外国竞争。这份报告题为《阻止去全球化》，从经济和安全角度论述为什么支持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自由贸易与投资。报告的大部分聚焦中国的相关法规政策。报告说，中国的一些产业行业政策明确提到发展信息产业，但是另一些刚出台的法律法规，如国家安全法、反恐法和网络安全法草案，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实际上也为推动本土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方式，因为监管者可以以安全为幌子，限制或禁止外国企业的产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据他了解，对外国信息技术企业来说，中国的商业环境现在比较艰难。
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protected.
这或许是中国目前的政策中保护的最厉害的领域，至少在我看来，保护主义性质非常严重。
美国商会的报告说，这种保护主义政策法规的代价巨大，不仅仅是对信息通信技术行业，还对国家本身。报告通过经济模型估算，如果中国决定把外国的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都清除出中国市场，将导致中国 GDP 以 1.77% 到 3.44% 的幅度逐年递减。若以中国2015年的 GDP 为基准，就是每年至少减少2000亿美元，到2025年就相当于每年减少近3万亿美元。上个月，包括美国商会、苹果、微软等科技巨头在内的来自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46个商业团体和公司联名致信中国总理李克强， 对中国备受争议的网络安全法草案表达担忧。他们认为法律一旦通过，等同于贸易壁垒，不但削弱安全保障，还阻碍经济增长，给外资和中资企业准入设置障碍。贸易专家哈夫鲍尔说，虽然这些属于贸易壁垒，但是因为没有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贸易规则，中国并没有违反贸易协定。美国商会的报告说，除了中国，还有其他国家也针对信息通信技术行业设置了新的规定，包括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德国。商会行政副总裁和国际事务负责人麦伦·布里连恩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各国都在试图走出全球衰退的阴影之时，我们根本无法承受这些抹杀增长的法律法规。他还说，断裂的市场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消费者选择减少，价格上涨，企业运营成本上升，安全性降低。美国商会呼吁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能在会议期间积极讨论相关议题。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作为这次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主办国，中国雄心勃勃，希望为全球打造一个创新增长的经济模式，并在 G20 峰会上留下自己的烙印。但是有分析人士说，由于中国在创新道路上劣迹斑斑，并一直对外国投资设置障碍，所以北京要想推进这样一个重要且迫切需要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容易。下面是艾德发自杭州的报道。
2008年，在世界陷入一片金融危机之后，20国集团召开首次峰会，以帮助协调全球的贸易和金融政策。峰会给予发展中国家在上述问题的讨论中更大的话语权。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的地位直线上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自己目前也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但是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投资的来源地。中国商务部的官方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公司海外投资总额达到1840亿美元，自那以后这个数字一直在攀升，截至2015年海外投资总额增加了5倍多，高达10000亿美元。中国雄心勃勃，他们也能够提供雄厚的创新资金，现在这些投资显现结果。今年中国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的全球排行榜上首次跻身25强，这是第一次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进入这样一个排行榜。不过中国自己国内的记录却是另外的一番景象，这很可能难以说服20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与其一起努力。罗伯特·阿特金森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总裁。他说，虽然致力于创新是一个正确的号召，但是不幸的是，考虑到中国的许多政策不是帮助全球创新，而是阻碍创新，所以中国并没有很好的立场来呼吁别人响应号召。他说
China has been emboldened to act like a real leader.
中国把创新当成一种零和游戏，一种你死我活的游戏，所以只要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们的政策也导致这样的结果，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力量来担负起领导责任。
阿特金森所在的基金会最近做了一个调查，调查显示中国强制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政策，对技术标准的操控以及日渐猖狂的知识产权的盗窃，明显损害全球创新。在这份有关56个国家的创新贡献度的报告中，中国名列第44位，远远落后于亚洲的新加坡、日本、台湾和香港。报告发现，只要中国继续保持这样的创新重商主义的政策和这样的一些想法，作为全球排名第13的创新破坏者，中国对全球技术创新的贡献很微小。阿特金森说，如果中国真的想成为一个全球力量，那么他需要推进全球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国家利益。他敦促20国集团国家在即将到来的峰会上呼吁中国收回保护主义的创新政策。 不仅仅是对创新领域的担忧，阻碍中国推进全球经济增长迫切需要的创新模式。虽然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增长，中国在全球的扩张在加大，但是中国对外国企业的开放度持续令外国公司担忧。最近几年，美国和欧洲商会的年度调查都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对中国的商业环境越来越担忧。欧洲商会星期四发布的新的商业信息调查显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的商业环境越发的恶化，并向国内的企业倾斜。在所有被访的公司当中，41%的公司说他们现在正在重新评估在中国的运营，并计划削减成本，包括裁员。欧盟商会主席约尔格·伍德克说，中国的一大担忧是欧洲公司在研发上的投入依然很低，大约只有28%的被访者说他们在中国大陆有研发中心。伍德克说，这显示欧洲公司对中国含混不清以及随意更改的法律体系并不信任，这与最近中国各省大力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并不相符。伍德克告诉美国之音，
The system is so different. If you look at the European system and how Europe opens up for China, that they can buy power grids, airports,
这里的体系非常不同。如果你看看欧洲体系，看看欧洲是如何对中国展开胸怀，他们可以在欧洲购买电网、机场和银行，但是在这里你看到了困难。在今天的报告中，你看到差不多900例案子显示市场在关闭，你明白，在这里他们提供汤和菜，而在欧洲却是自助餐。
美国之音艾德杭州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新闻监管机构广电总局近日发布通知，禁止新闻媒体播出宣扬西方生活方式的娱乐新闻，同时要求新闻内容不得恶搞优秀传统、亵渎文化经典或炒作明星情感纠纷。下面是宁海的报道。
广电总局的这份通告称，各个新闻平台包括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在内，要确保各自的社会以及娱乐新闻报道内容必须坚持主流思想和传播正能量，禁止播放恶搞优秀传统、亵渎文化经典、调侃崇高精神和追捧西方生活方式的新闻，坚决防止追捧明星、大款、网络红人，坚决防止炒作个人隐私、情感纠纷、家庭矛盾，坚决防止宣扬一夜成名、炫富享乐、自私自利、勾心斗角。外媒报道分析，中国此举显示当局对媒体的审查将更加严厉。路透社分析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开启了对媒体前所未有的严格管控，任何不反映中共领导人立场的观点都会受到整肃。中国有关当局已经下令限制效仿国外的电视秀，并对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谣言者予以严厉惩罚。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此次北京方面的禁令是对意识形态监控的加强版。胡平说，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愿望，互联网常常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以前当局对一些不喜欢的信息、不符合主旋律的东西只能事后删除，现在采取一些技术上的措施，从政治上来封锁互联网的传播。中国人大也加入了党管媒体的大合唱。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一篇报道称，中国人大本周出台的一份法律草案要求电影工作者要具备出色的道德诚信。据报道，人大本周一开始第二轮分组审议该草案。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的初审是在2015年10月下旬。该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规范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秩序，通过简政放权、加大扶持力度，提高电影产业化水平。审议中，多位委员都提到了中国演员天价片酬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影视剧演员片酬屡创新高，由于缺乏合理的定价标准，在业界也引发了广泛争议。前段时间，王宝强离婚事件在中国网络媒体上的报道可谓是铺天盖地。广电总局此次颁发加强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要坚决防止追捧明星、大款、网络红人，炒作个人隐私、情感纠纷、家庭矛盾，宣扬一夜成名、炫富享乐、自私自利、勾心斗角。目前尚不清楚广电总局上述通知是否针对王宝强事件。独立时事评论员温云超表示，当局非常重视意识形态斗争。
这个事件
在中国的媒体和社交网络经过大量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之后，它完全盖住了当局正在宣导的一些内容，包括G20 杭州的会议，还有就是正在进行的奥运会。我想就是说，对于当局来讲，就是说如果过分的去关注娱乐事件和报道娱乐事件的话，可能会影响他们想要倡导或者传播的信息的发布。
此次广电总局的通知还强调，广播电视社会类新闻不得实施制播分离，社会制作机构不得制作社会类新闻，即在电台电视台播出的社会类新闻只能由电台电视台制作。通知还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机构不能制播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节目，对违反规定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的播出机构将采取处罚措施。广电总局近来动作频频，一连传出禁韩令、封杀韩星出演的节目、戏剧、广告等，实施演员打分制、抑制演员天价片酬、限同令等。此次针对新闻发布通知，要求社会娱乐类的新闻禁止追捧明星和网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明确要求媒体遵循党的方针路线，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正面宣传。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宣传机构和网络监控机构，正能量正在成为受欢迎的新名词，泛指令人振奋和宣扬爱国主义的内容。独立媒体人温迎超说，
最近在三五年这方面是不断的加强，并且它这个控制是更加的精细化和精确化。精细化就是事无巨细他们都要控制，那精确就是说他们很多时候为了特定的目的，可能就是说会做一些宣传方面的编排。例如在南海仲裁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就突出了赵薇电影当中男主角的台湾的身份的问题。我想这些东西都是这种宣传审查加强控制精确化精细化的一个表现。那这次王宝强事件来讲，其实在过往其实当局很多时候是要借娱乐事件来掩盖一些政治上的丑闻，或者说是一些外交上的纷争。例如刚才提到的赵薇的电影男主角的台湾的身份被强化突出。但是有些时候当局又不希望就是说这些娱乐事件过分的喧宾夺主，而掩盖了他们想传播的信息。总体来看，他们就想就是说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都能按照他们的意思非常精确的去达成他们宣传的目的。
美国之音宁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和平队为美国人所熟悉，这个由美国政府支持的组织在中国已经低调运作了23年。和平队队长说，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人熟悉的和平队是一个由美国政府支持运营的志愿者组织，其官方宗旨是通过志愿者服务帮助世界各地的社区解决当地需求，并促进所在国家与美国的相互了解。自1961年成立以来，和平队的志愿者足迹遍布140多个国家。在中国，和平队的正式名称叫做美中友好志愿者项目，虽然在中国不得不更名改姓。和平队队长卡利·赫斯特·雷德利特最近在美国之音英语组节目 Press Conference USA 上说，他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对中国社区的服务也不只限于课堂，而是涉及社会的多个方面。他说，
我们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有很强的伙伴关系，它是一个监督和平队工作的一个政府机构。他们认识到我们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中国政府是非常支持我们的项目的。
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博客上的一篇文章说，1989年6月，第一批志愿者在美国接受培训，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项目拖延到1993年才开始实行。和平队说，已经有1075名志愿者在中国服务过，志愿者教师主要在四川、重庆、贵州和甘肃，从事高等师范专科院校基础英语和环保课程的教学，任期2年。和平队队长赫斯勒·雷德利特说，
我们在中国的项目有些特殊，因为我们所有的志愿者都在大学，有的是在大学院校，有的是在技术院校，但是他们都是在高等院校这一级别。
他还说，志愿者的贡献不只限于他们的本职工作，更延伸到社区服务。
So they are very actively involved in community.
他们在各自的社区非常活跃，做那些对社区重要的事，可能是建立回收站，可能是科技小组。所有的志愿者都会找出各自社区的需求，从社区利益出发，做出超越本职工作的事。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对和平队带有敌意，认为它是冷战时期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用于对抗苏联的产物。看来如今的中国已经不认为和平队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李文刚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和平队是美国一项比较成功的援助政策，提升了美国在非洲的软实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国际新闻。美国和俄罗斯星期一再次试图完成一项叙利亚问题的停火协议，以便让更多的救援物资进入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中国杭州连续第二天会晤，世界领导人聚集在那里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在星期一峰会的间隙举行会谈。两国星期天似乎接近达成一项协议，但主要的障碍依然存在。奥巴马星期天对记者说，无论是在我们支持的政党方面，还是在促成叙利亚和平所需的进程方面，我们和俄罗斯人都存在严重分歧。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俄罗斯在美国认为双方都同意的一些领域走了回头路。有报道引述普京的话说，叙利亚冲突只有通过政治途径才能得到解决。莫斯科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美国则一直同与阿萨德作战的温和的反对派武装进行合作。奥巴马说，但是在减少暴力和缓解人道危机方面，如果得不到俄罗斯的某种支持，就很难看到我们将如何进入到下一阶段。叙利亚内战造成超过25万人丧生，1100多万人流离失所，并导致中东和欧洲的难民危机。这个冲突还促成了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崛起。美国和俄罗斯军事官员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举行会晤，试图制定出协议的条款。先前的停火协议没有能够持续太久，因为双方在叙利亚5年的战争期间支持相互敌对的一方。面对强大的国际压力，饱受战争蹂躏的南苏丹星期天同意了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月批准部署4000人区域保护部队。今年8月还拒绝增派维和部队的基尔总统星期天做出了这一决定。一天前，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团视察了南苏丹首都朱巴，敦促高级官员们同意增派部队。星期天协议的细节目前还没有公布，增派部队的时间表也没有宣布。增派的部队旨在保护首都的平民，为已经在该地区的12000多维和人员提供支援。到访的安理会特使们星期六还视察了朱巴的一个联合国难民营，在支持基尔的部队和试图把他赶下台的反叛武装之间近3年的内战期间，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平民生活在肮脏和恐惧的环境之中。之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称，安理会的访问极为重要，因为我们有机会看到政治领袖们没能恢复他们国家的和平给人们带来的后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加尔各答的 德雷莎修女，而她的真名是雅各尼斯·冈沙·博扎丘。她在9月4号被封为圣人。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带您来看一看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传奇一生，看他如何穷尽一生帮助最不幸的人们。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穿着经典的带蓝色的白色纱丽，特蕾莎修女开启了仁爱传教堂，来帮助加尔各答街头的穷人。不久之后，这个慈善机构遍布全世界。尼西修女是华盛顿东南区维勒街上仁爱传教堂的四名修女之一。除了周四，我们每天都会提供食物，修女来煮饭，一些志愿者会来派送。有些时候修女们想要去派送，那么志愿者来煮饭，修女去分发。我们每天早晨8:30开始煮饭，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开始祷告，之后将开始派送志愿者准备好的餐食。在过去5年里，圣彼得克莱福尔教会成员休斯顿罗宾逊从一开始每月做一次义工，到现在每周一次。
大多时间我煮饭准备食物，现在我还清扫，在结束时我要拖地。
罗宾逊说，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看他如何对待那些弱势群体。特蕾莎修女是弱势群体的声音，现在她的声音依然通过像罗宾逊这样的志愿者在传播。
对我们来说，特蕾莎修女依然活着，她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做一名天主教徒，她尊重那些穷之又穷的人，这是我们也应该做的。我们该尊重每一个人，不轻视任何一个人。
2003年，已故的教宗保罗二世为特蕾莎修女受服，然而在一些人视他为国际慈善大使，被世界领导人尊重和数百万人拥护的同时，其他一些人批评他挪用资金并利用工作获取声望。迈克尔·维扎克是美国天主教大学宗教仪式学的副教授。
批评确实存在，教堂也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然而教会认为这并不能掩盖他所作所为大多为善，而且为其他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他也为伦纳德修女这样的人树立了榜样。1981年，在特蕾莎修女前来为这个中心开幕时，伦纳德修女见到了他本人。
他的传奇对我来说意味着善良仁慈的姐妹，是上帝的爱普照世界。
特蕾莎修女如果还活着的话，将是106岁了。她留下的教堂给需要的人提供食物，保护那些无处可去的怀孕妇女，并有一个项目帮助小学生做功课。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科学家指出，根据旅游、气候和蚊子种类等信息预测寨卡病毒的传染趋势，生活在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的26亿人口面临感染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新加坡本地传染的寨卡疫情这个周末继续恶化，已经跳升到242件。公共卫生专家对寨卡病毒传染到亚洲其他地区，甚至蔓延到亚洲以外地区的可能性开始提高警惕。与此同时，《柳叶刀》月刊的一份研究寨卡病毒的报告，试图使用数学模式来预测寨卡病毒未来的趋势。研究人员分析，从美洲的感染地区旅行到非洲和亚洲的旅客类型，结合当地条件，包括蚊子种群，他们采用相关的登革热病毒作为寨卡病毒的模式，因为这两种疾病都由相同的蚊子种类传染。登革热不像寨卡可通过性行为传染，不过全球的多数寨卡病例都是因为蚊子感染的。报告指出，这些地区最容易受到寨卡病毒侵袭的一些国家，包括印度、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越南、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这些国家都有湿热的气候，散布病毒蚊虫的主要种类，大量从美洲流行寨卡地区返回了旅客，以及庞大稠密的人口，其中几个国家的保健资源相当有限。一个研究员指出，尽管中国的人口比印度多，印度因为天气和蚊子两个因素，受寨卡病毒威胁的人口数量却最大。中国危险性最高的地区集中在东南部，包括人口众多的广东省。在新加坡最近寨卡爆发流行以前，全球对寨卡的关注焦点集中在传染最严重的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从2015年以来，有55个国家报告发现寨卡病毒的证据，其中47个都在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然而，卫生官员开始担心寨卡病毒可能冲击的是非洲和亚洲一些脆弱的地区，估计有26亿人在这些地区生活。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是加拿大圣迈克尔医院的传染病医生卡姆兰·汉，他表示，研究报告指出，塞卡病毒可能侵入了下一道前线，对一些资源有限的国家，这个报告能帮助他们最有效地利用资源防范。卡姆兰汉医生还指出，由于受感染者通常1/4都没有症状，新加坡的患者可能比官方确认的数字高很多。如果新加坡的疫情继续恶化，塞卡病毒在亚洲传染的可能性将增加。然而一些专家指出，塞卡病毒的传染很大程度取决于当地人是否曾接触过这种病毒，因为从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学者不肯定受到威胁地区的居民是否具有免疫力。在美洲流行的寨卡病毒是2013年和2014年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和其他太平洋岛屿爆发过的亚洲变种。如果这种病毒曾经在亚洲广泛流行，那么寨卡病毒在亚洲流行的危机可能不会像他们认为的那么严重。也有学者认为，寨卡可能会在流行一年之后，像另一种相关的病毒一样自然消失。雷丁大学病毒学教授本·纽曼表示，寨卡病毒一旦开始被当地蚊子传播，而不仅是由旅客带进来，它可能会潜伏在动物和人体里，非常难以根除。纽曼表示，我们现在有防范寨卡病毒散布的机会，要动手去做，遏制不必要的痛苦蔓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 宣布，将给予当年由马里兰耶稣会拥有的奴隶的后人优先录取的待遇。这是乔治城大学为当年贩卖奴隶并从中获利而采取的赎罪措施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乔治城大学宣布了这项决定，将给当年由马里兰耶稣会拥有的奴隶的后人优先录取的待遇。同时，乔治城大学公布了一份报告，呼吁大学领导人就这座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耶稣会大学参与奴隶贸易的行为正式道歉。
We recognize the need to reconcile.
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与那段痛苦历史和解。我们参与了奴隶制，并从马里兰耶稣会种植园出售272名被奴役的儿童、妇女和男子的行为中获得了好处。
From Jesuit plantations in Maryland. 1838年，两名教士为了偿还学校的债，出售了这些男女和儿童，获得了115,000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30万美元。
We'll offer a massive reconciliation.
我们将拿出大规模的和解措施。我们将为我们参与奴役制，特别是出售272名儿童、妇女和男子的行为寻求宽恕。
这笔交易是历史上记录最齐全的大规模奴隶贩卖。人们通过族谱研究找到了当年被卖奴隶的很多健在后人。乔治城大学将与这些后代联络，并将给予他们优先录取的待遇。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
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